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经典讲台。今天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在1857年4月19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律法的功用。今天要和您分享下半段的部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正如路德所说的，律法的作用就像一把锤子。你们知道，路德在律法这个主题上是非常强势的。他说，若有人没有杀人，不犯奸淫，不是盗贼，并且在表面上从来没有犯过罪，正如福音书中提到的法利赛人一样，他会赌咒发誓自己是个义人，因此他是自以为义，相信自己的好行为和功绩。神不能够使这样的人变得柔软和谦卑，使他知晓自己的苦难和咒诅，只有通过律法才能够做到，因为这就是死亡之锤、地狱之雷和神愤怒的闪电，要将顽固不化的伪君子击碎。因为只要义的看法存在人的心里，那在他里面也就有了不可理喻的骄傲、自以为是、安全感、恨恶神、蔑视神的恩典和怜悯、对应许和基督的无知。借着基督罪得白白的赦免，这样的教导也不能够进到这样的人的心里，他也感受不到其中任何的滋味，因为对义的看法如同大石头和坚固的墙壁围绕着人心，抵抗了借着基督罪得赦免的教导。所以律法就是锤子，是烈火，是飓风，是劈山碎石的可怕地震，也就是那骄傲顽固的假冒为善的人。以利亚不能够承受律法透过这些所表现出来的威吓，所以他用外衣蒙住了自己的脸。尽管如此，当风暴止息，他看见有温柔和煦的风，而耶和华在其中。但主在那和煦的风中显现之前，有烈火、狂风和地震经过。以上是律法的第二个功用，扼杀所有改过自新的人得救的希望。接下来，我要来更进一步，知道神恩典的人要跟随我到下一步。律法的目的是要向人显示因他的罪而临到他身上的苦难。虽然我年轻，但是我所说的都是经验之谈。很多人会专注地听，因为你们和我有同样的感受。曾几何时，我还年轻的时候， 我对罪的恶行感到无比悲痛。我的骨头整日因着咆哮而枯干，神的手日夜沉沉地压在我的身上。有一段时间，神用异象灼烧我，用异梦恐吓我。白日我渴求解脱，因为我的灵魂在我里面战惊。我害怕天空会坠落到我的身上，压垮我有罪的灵魂。神的律法抓住了我，给我看我的苦难。若我在夜间睡觉，我会梦到无底坑。当我醒过来，似乎感受到了梦中的苦难。我到神的殿去，但我的歌声只是呻吟。我在房间里休息，在那里哭泣哀哼，我献上祷告，却没有希望，没有避难所。那时，我能够像大卫一样说：鹈鹕是我的同伴，麻雀是我的伴侣。因为神的律法用石骨做的鞭子鞭打我，然后又用盐水揉搓我，使我在疼痛和痛苦中战斗。我的灵魂选择死亡而不是生命，因此我极其痛苦。你们有些人有同样的经历，赐下律法的目的就是如此。但是你会问，为什么会有苦难呢？我的答案是，苦难是为了这个原因而来，就是为了让我向耶稣呼求。我们天上的父通常不会让我们寻求耶稣，一直到他用信心鞭打我们，使我们得洁净。他不会让我们迫切地寻求天堂，一直到他使我们感受到痛苦的良心上的难以忍受的折磨，也就是地狱的预兆。听众们，难道你们不记得了吗？当你在早上醒过来，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阿莱恩的警报或巴克斯特的对未皈依者的呼唤吗？唉，我在童年就读过这些书了。在负罪感的驱使之下，我把他们读得滚瓜烂熟，但他们就像坐在西奈山的山脚下一样。当我打开巴克斯特的书，我发现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罪人啊，你要思想，一个小时内你会到地狱吗？你要思想，你说自己很快就要死了，甚至现在死亡正啃咬着你的脸颊。当你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却没有救主，你会怎么做呢？你会告诉神你没有时间花在信仰上吗？这个空洞的借口难道不会化为乌有吗？哦，罪人啊，你还敢侮辱造你的主吗？你还敢嘲笑他吗？你要思想，地狱的火焰是烫的，神的愤怒是沉重的。即使你的骨头是钢，你的肋骨是铜，你仍然会害怕的颤抖。哦，即使你有巨人的力量，仍然不能够与至高神较劲啊。当神要撕碎你，没有人能够搭救你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当神用石门大炮向你开炮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第一条命令要说，消灭他，他违背了我。第二条命令也会说，咒诅他，他违背了我。第三条诫命要说，咒诅他，他违背了我。这样，这些诫命都朝着你，向你开火，而你无处可躲，无处可逃，没有希望。哦，你们没有忘记那日子， 那时除了开头的诗歌，没有别的诗歌适合你的状况。我的灵魂俯身，常与死亡一同升起。想一想，喘息的活人是怎么躺着，咽下最后的气息。或是，那可畏的日子必要来到，尖锐的时刻匆匆而至，那时，我必要站在我的审判主面前，通过严肃的考验。这就是律法赐下的原因，要来证实我们的罪，使我们在神的面前颤抖。哦，你们这自以为义的人啊！今天我要用一两句可怕但却赤诚的话对你们讲说。先生们，请记住，那日子将要来到，那时比此刻更多的人要聚集在平原上，救主全人类的审判者要坐在白色的大宝座上。现在他来了，书卷打开了，天堂的荣耀展现了出来，充满了胜利的爱，燃烧着不灭的复仇，成千上万的天使站在两边，而你们正接受审判。自以为义的人啊，现在来告诉我，你过去一天去三次教会，人啊，来吧，现在告诉我，你守住了所有的诫命，现在告诉我，你们没有罪，带着你们所奉献的薄荷、茴香和芹菜的收据到救主面前来吧，带着，跟你一起来吧。哎，你去哪里呀？啊，你在逃跑？你在呼喊，岩石啊，遮盖我，大山啊，倒在我身上。人啊，你追求的是什么？你们过去在地上是如此的好，没有人敢对你说什么。你们是如此的美好，如此的美丽，那现在为什么要逃跑呢？人啊，来吧，鼓起勇气，来到你的创造主面前，告诉他，你是诚实、清醒、优秀的，你值得被拯救。你为何不来重复这些自夸的话语呢？来吧，说出来吧。然而不行，你说不出来，我看到你还是在逃跑，尖叫着逃离创造主的面。没有人能够靠自己的义站在救主的面前。但是看啊，快看，我看到有一个人从混杂的人群当中走了出来，他以稳健的步伐，面带着微笑走向前来。什么？还有人敢靠近神那可怕的审判台吗？还有人敢站在创造他的主面前吗？是的，有一个人，他走向前，喊着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你不发抖吗？愤怒的大山不会吞灭他吗？神不会对他发射那可怕的雷电吗？不会。听，他满怀信心地向前，旁边有声音说，谁能定他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然后我看到神伸出右手说，你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为你所预备的国。现在就应验了你们曾经唱的甜蜜的歌，在那伟大的日子，我要勇敢的站立，因为谁能控告我呢？借着你的血，我蒙赦免，免受罪的咒诅和羞辱。亲爱的朋友们，我担心你们疲惫了，所以我要简单的再讲一点。律法 是为什么有的呢？律法被拆到世界上，为了要表明救主的价值。就像黑布可以用来衬托珠宝，黑点可以使明亮的色彩更加明亮一样，律法也使得耶稣显得更加的美好，更加的神圣。我听到了律法咒诅人，他的声音是多么的严厉。但是耶稣说，到我这里来，哦，这是多么的动听啊。在律法的不和谐之后，更加的动听了。我看到律法使人被定罪，我看到了基督顺服了律法。哦，当我知道要求是何等的重量时，那代价是多么的沉重啊。我读了诫命，发现诫命非常的严格，令人可畏的严厉。哦，基督该多么的圣洁，才能够为我顺服了所有的诫命。没有什么比看到律法定我的罪，更能够使我宝贵我的救主了。当我知道律法挡在我的路上，就像发着火焰的基路伯，不让我进天堂。然后我就知道，基督的义是何等的甜蜜珍贵，是我进天堂的护照，赐给我恩典，让我得以进入。最后，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律法赐给世界，是为了要使基督徒远离自以为义。基督徒会自以为义吗？是的，基督徒会。世界上最好的基督徒发现，让自己不夸口，不自以为义，是难的。约翰诺克斯在临终的时候，受到了自以为义的攻击。他在世的最后一晚，睡了几个小时，在这期间发出了很多沉重的呻吟声。问到他为什么会发出如此沉重的呻吟声，他回答说，在我一生中遭受了撒旦多次的攻击，但此刻他对我的攻击最令人害怕，他用尽了浑身的力量要立刻结束我的命，这狡猾的毒蛇竭力地要说服我，说我在天上有攻击，并且因为我忠心的服侍，我有了永恒的祝福。但是感谢神，神使用了这样的经文，使我躲开魔鬼的攻击。经文说，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同样的感受。我常常为一些弟兄感到好笑，他们来到我的面前说，我相信主会使你保持谦卑的，而他们却为自己感到骄傲。他们经常极其真诚地祈祷，让我应该谦卑。但是他们却不知不觉当中，在自以为是的谦卑的名声当中，滋生了自己的骄傲。我很早就放弃恳求人们谦卑了，因为它会很自然地使人骄傲。人很容易说，亲爱的我呀，这些人担心我会骄傲，那我一定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然后我们就会对我们自己说，我不会让他们看到的。我们试图要放下自己的骄傲，但是最终我们心里却和路西弗一样骄傲。我发现最骄傲并且最自以为意的人，就是那些什么也不做 对自己的良善没有反驳意见的人。约伯记中的古老的真理现在还是真实的。你们知道在约伯记开头这样写，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这在世界上是个普遍的现象。牛在教会里耕地，我们有些人为基督而劳苦。驴在旁边吃草，吃的是地上最好的、最肥美的食物。这些人对自以为意的人有很多话要说。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没有做足够的工作来谋生，但他们却认为自己将要赚得天堂。他们坐下来双手抱胸，但他们是如此的义，因为他们确实有时候捐助了一些。他们什么也不做，却夸口自己有义。基督徒也是这样，如果神让你辛苦劳作，不断地让你参与服事，那你不可能像什么也不做的时候那样为自己的义而骄傲。但任何时候都有这种倾向。所以神写下了律法，当我们读律法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错。当我们看律法，就像看一面镜子，我们可以看到自己肉体中的污秽，我们有理由披麻蒙灰，继续向耶稣呼求怜悯。我们只能够以这种方式来使用律法，没有其他的方法。现在有人说，先生，这里有传道的对象吗？是的，我喜欢给人传道。我不相信给人传道有什么用处，而是要传到他们心里面，正针对他们。我发现每个圈子都有一类人，他们说通俗易懂的话。我和教会的神父一样好，我是一个好商人，我每英镑都奉献20先令，我不是约翰·迪安·保罗爵士，我去教会或教堂比任何人去的都多，我捐助医务室，我也祷告，所以我相信我和世界上任何人一样有机会可以上天堂。我确实认为在伦敦有3/4的人都是这么想的。而如果这也是你相信的理由，那么你的盼望是腐坏的。你所站立的木板在神清算的日子不能够承受你的重量。当我站在耶和华永活的神面前，神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你若认为你手上最好的作为能够拯救你，那你要知道，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那不追求的人反而得着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是凭着信心求，另一个是凭着律法的行为求。在律法中得不到称义。女士们，先生们，现在要听福音，要放弃对自己的义的夸口，放下你的盼望，放下因此而产生的相信。即使你们的眼泪一直流淌，即使你们的热情永不止息，所有的罪也不能够因此而得到弥补。但基督能拯救，并且只有基督能拯救。如果你想知道我们怎样才能够得救，请听。你们必须要一无所有的到基督面前来。基督守住了律法，你们要拥有了他的义作为自己的义。基督代替所有悔改的人受苦，他受了刑罚，代替了你的刑罚。借着相信基督的成圣和赎罪，你们将要得救。来吧， 你们这些疲乏担重担，因此跌倒而遍体鳞伤的人。你们罪人啊，来吧，你们道德家们，都来吧。来吧，所有违背神的律法，并且感受到这一点的人。离开你们自己所相信的，到耶稣面前来。他要接纳你们，给你无瑕疵的义袍，使你永远属于他。有人说，但是我要怎么样来呢？我要回家祷告吗？不用的，先生，无需如此。就在你现在所站之地，你就可以来到十字架的面前。哦，你若知道自己是个罪人，那么我恳求你们，在你的脚离开你所站之地前，现在就说，我投靠你的怀抱中，主啊，请拯救我有罪的灵魂。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自以为意，现在看着我，不要说，我要升到天上，就是要领下基督来吗？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是的，你们一个个都要得救。感谢神，我们听说这里有数百人相信了基督。最近有些人类中最黑暗的人到我这里来，对我说，神为他们做了什么？愿你们现在也到耶稣的面前来。记住，凡相信的就必得救，无论他的罪是多么的多。不信的必定灭亡，无论他的罪是多么的少。愿圣灵带领你们相信，好让你们逃离将来的愤怒，成为被救赎的人，在乐园有一席之地。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和您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律法的功用》这一篇讲到的全部内容。但愿弟兄姊妹都能够理解律法的真正功用，知道律法无法拯救我们，但是律法却能够带领我们来到基督面前，领受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拯救恩典。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